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施洗约翰之死。
施洗约翰是一位大无畏的宣道者，无论帝王公仆亦或是贩夫走卒，他都同样责备他们的罪恶。希律王也曾经前往听他讲道，并且亲自和他交谈。约翰指责希律娶兄弟菲利的妻子希罗底是不合理的。有一段时间，希律想和希罗底断绝来往，但是没有成功。希罗底怀恨约翰在心，让希律将先知下到监里。
奴才请示皇后，您为什么恨约翰恨到这种地步啊？
他想在我跟皇上之间制造麻烦。你是我的心腹太监，或许你能帮助我。
奴才是死为皇后服务，可是那在旷野中的宣道人不是早就关在监牢里了吗？
那还不够，我非要他死不可。
那么皇上为什么不把他砍头了事呢？
他呀，他害怕呀。
怕约翰？皇上怕约翰？
他相信约翰是上帝的先知。
相信他是上帝的先知的人呐，倒还不少呢。
希律王实在是相信，我想啊，他还准备把他释放了呢。
啊，这个。
不过，他不会，他害怕。
怕约翰吗？
不，他怕我。
奴才知道，皇后有没有利用您的魅力来影响皇上呢？
试过了，可是没用。我绝不就此罢休。我要筹划用个计策，当皇上不注意的时候。
对对对对对，皇后想个巧妙的计策。陛下，吾皇万岁。
什么事？
吾皇华诞，万寿无疆啊。
是啊，今天是我的生日，这是生日的宴席，许多亲王、长官、亲朋好友都来庆祝。
奴才有个建议，奏请皇上，给皇亲贵宾们来个惊奇的节目。
惊奇的节目啊？那倒不错。
皇后有个女儿名叫莎乐美，青春美貌，活力充足，她求皇上准她向皇上奉献舞蹈。
好，这照您说的办吧。啊，莎乐美还为我来跳舞。
特别为您呢，也是为您的这些贵客。
好好，准奏准奏，
立刻就开始。
奉献给我莎乐美。真漂亮，她要在我的生日啊。来人呐。
是，皇上有何吩咐？
叫大家安静啊，安静。
亲王、长官、诸位贵宾们，请大家安静。
亲王、长官看诸位贵宾，我有一特别的节目给大家助兴，你们一定喜欢，一定一嘿嘿。现在他就上场了，俺奏乐，奏活泼舞曲。莎乐美的确漂亮，像她母亲一样漂亮，像她母亲以前那样漂亮。停止，音乐停止。莎乐美，莎乐美，来来来，到我身边来。
是皇上。吾皇万岁。
漂亮，好漂亮，是个大美人，跳舞跳的更是了不起。
皇上夸奖，小女子不配。
我西律王以及全体来宾都谢谢你。
是啊，莎乐美舞跳的真好啊。
这一支舞使我很开心。对对对，现在我该怎么样赏你？你说，他就是要我国的一半呢、啊，我也给，我也给。
皇上金口。
当然了，你随意要求，莎乐美，都给你，都给你。
皇上的恩典实在太意外了，求皇上稍等，我立刻回来请赏。
准奏，大美人啊，准奏。马上回来啊。
皇上什么都给你啊？
是的妈，他答应我任何要求。哎，
不出我所料，他喝醉了酒，毫无顾忌，想在众人面前抬高自己，这下子我可以报仇了。你回到王面前，别的都不要，只要施洗约翰的头。
妈，不可以。
去，照我的吩咐去做，听到没有？
美人回来了，来，来这儿啊，莎乐美。
吾皇万岁。
安静，大家安静。听听最美丽的大美人，最优雅最迷人的舞蹈家的要求。莎乐美，你要什么？
我愿皇上立刻将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赐给我。
要人头杀死施洗约翰，他母亲的仇恨。
哎呀，文师，吾皇万岁。
我要怎么办呢？
您是皇上，您看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我不想把施洗约翰杀了。
那就不杀呀。
可是我在来宾面前夸下了海口啊。
陛下，这奴才做个建议吧。
只要有好办法，重重赏你。
陛下，只要这来宾中任何人为施洗约翰说句好话，陛下就有借口不杀他了。
要的要的，硬是要的。那就由你出面请来宾为施洗约翰说句好话啊。
是，陛下。
各位来宾，陛下愿意接受赦免施洗约翰的理由，任何理由，请大家听清楚了，陛下想知道诸位中间任何人有赦免施洗约翰的理由。
陛下，没有一个人发言呐、
啊！哎呀，他们中间有很多人曾经听过约翰讲道，也知道约翰是先知，可是他们却都不开口，
吃喝酒醉，把他们的嘴给封住了。
文氏，没有用了，我只能等这么久了。队长，差人到地牢去，把施洗约翰的头带来。杀了没？这儿，把人头送给你那残忍仇恨心重的母亲，拿去，拿去。希罗底会为了他的胜利而高兴快乐，可是我怎么能够忘记我杀死了上帝的一个最伟大的先知呢？哎呀，我着祸了，我的内心永远不会平安了。
2023年7月，一个烈日炎炎的夏日下午，卫斯理·萨里伯科带着他的四个女儿站在乌干达卡塞塞城一座教堂的门口，在人数不多的会众期盼的目光中，卫斯理走向一群当地的牧师，在受洗之前，牧师们为他按手祷告。当脸上的水还在流淌，卫斯理就迫不及待地举起双手做礼拜。他心情复杂，脸上折射出接受上帝恩典后的喜悦，同时也透露出经历他人死亡后的哀伤。就在一个月前，卫斯理还是一名穆斯林极端分子，他经常被称为哈吉，这是对完成麦加朝圣的穆斯林的尊称。他曾是两座清真寺的伊玛目，并担任当地清真寺协会的主席，数十年来一直负责监督清真寺的运转和财务。他还积极支持穆斯林的圣战。那时候他常说，我们比基督徒更圣洁，我们目前正在进行圣战，和他们作战，力图将他们消灭掉。在极端的信仰中，信徒们憎恨非穆斯林，称他们为异教徒，杀死基督徒就是在清除异教徒，以真主的名义杀掉异教徒，我们就会上天堂。多年来，卫斯理都对这种极端的伊斯兰教义感到失望。但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虽然他生长在一个穆斯林家庭，但他的祖父却皈依了基督教。卫斯理还记得祖父讲述的耶稣基督和上帝爱世人的故事，这与他所了解的暴力版的伊斯兰教教义大相径庭。在他的内心深处，觉得圣战的宣传是错误的。他说，基督徒不进行圣战，他们不会自相残杀，也不会杀害他人。每次杀人之后，我的心总会沉浸在悲痛之中，我不想心中一直带着这种悲伤生活下去。就在卫斯理与自己的信仰搏斗时，悲剧降临到了他的家庭。2023年6月16日，隶属于自称的伊斯兰国的极端组织民主同盟军的成员从刚果进入乌干达，袭击了卡塞塞的卢比里哈中学。民主同盟军于20世纪90年代在乌干达西部成立，但目前主要在刚果北部活动。该组织曾公开表示要铲除该地区的基督徒，同时努力推行伊斯兰教法。在袭击中，武装分子冲进学校，用砍刀杀死学生，然后炸毁了一间宿舍，并放火焚烧了孩子们藏身的其他建筑，杀害了校园里的37名学生、4名社区成员和1名保安，并绑架了另外6名学生。在袭击中丧生的学生中有卫斯理15岁的侄女阿米娜。就在1年前，他和母亲离开伊斯兰教信奉基督，卫斯理的哥哥将他们赶出了家门，当地基督教会却为他们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并支付了阿米娜在卢比里哈的学费。袭击发生后，阿米娜的尸体在刚果边境一侧的森林中被发现。卫斯理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伊斯兰教义与信仰。 穆斯林和基督徒对学校袭击事件的不同反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每当清真寺的领袖需要他的帮助时，他总是忠实地给予回应，但现在当地穆斯林社区却如此冷漠，没有一个人向他的家人表示慰问，也没有人为极端分子的行为道歉。基督徒团体对他侄女遗体的照顾和妥善安排深深地感动了卫斯理。基督徒们表现出来的爱和支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当牧师在阿米娜的葬礼上放胆宣讲福音时，卫斯理归信了基督。在卫斯理成为基督徒后的日子里，他开始尝试与家人分享福音。他先是带领妻子和八个孩子认识基督，后来阿米娜的父亲，也就是他自己的哥哥，给他打电话，向他解释自己也想跟随耶稣基督。然而对卫斯理和他的家人来说，离开伊斯兰教并非易事。在乌干达，基督教皈依者在穆斯林社区经常受到严重骚扰，有些人甚至因此而丧生。由于曾经受到死亡的威胁，他和家人不得不东躲西藏，只有四个孩子参加了他的洗礼，因为全家人在公共场合聚在一起太危险了。卫斯理受洗后，他的四个女儿摘下了传统的穆斯林头巾，也接受了洗礼，并公开宣布了他们跟随基督的承诺。其余的孩子则计划在下一个星期天与母亲一起接受洗礼。如今卫斯理为自己新获得的自由而欢欣鼓舞。他说，我抛弃了所有这些伊斯兰极端主义教义，跟随耶稣基督，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我要侍奉耶稣基督。在来自全世界的基督团体的鼓励和帮助下，卫斯理和他的家人在信仰中不断成长。当他与激进的穆斯林，包括他自己的家人，分享自己的信仰时，他请求教会为他的安全向上帝祷告。他的两个兄弟目前因参与极端主义活动而被关在监狱里。他说，我希望上帝能安全地引领我，让我能够遵行他的旨意。卫斯理是无数从伊斯兰极端主义转向信仰基督的新基督徒之一。我们邀请您为卫斯理和其他从伊斯兰教皈依的基督徒祷告，让他们以上帝的话语为根基，成为顺服的见证人，至死忠心。
圣经上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圣经朗读，
《使徒行传》第十二章。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彼得。那时正是除孝的日子，希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交付四班兵丁看守，每班四个人，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当着百姓办他。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切切地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屋里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拍醒了他，说，快快起来。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天使对他说，束上带子，穿上鞋。他就那样做。天使又说，披上外衣，跟着我来。彼得就出来跟着他，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只当见了异象。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就来到临街的铁门，那门自己开了。他们出来走过一条街，天使便离开他去了。彼得醒悟过来，说，我现在真知道主差遣他的使者，借我脱离希律的手 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想了一想，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他母亲玛利亚家去，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彼得敲外门，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出来探听，听得是彼得的声音，就欢喜得顾不得开门，跑进去告诉众人说，彼得站在门外。他们说，你是疯了。使女极力地说，真是他。他们说，必是他的天使。彼得不住地敲门，他们开了门，看见他就甚惊奇。彼得摆手，不要他们作声，就告诉他们主怎样领他出监。又说，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于是出去往别处去了。到了天亮，兵丁扰乱得很，不知道彼得往哪里去了。希律找他找不着，就审问看守的人，吩咐把他们拉去杀了。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该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地方是从王的地土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侍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给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他被虫所咬，气就绝了。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就从耶路撒冷回来，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
我不敢肯定为什么，我解释不清楚这件事情。我这些天似乎遇到了许多基督徒，他们都要为我的身体得医治来祷告。
我听你说过许多次了，琼尼，有可以工作的手和能行走的脚是件很棒的事情啊。
那没错 ，L。可有时是有的时候。这些人一厢情愿，他们过度的在乎我的身体状况，而不是我的灵性状况。我以前跟你说过 ，L。可当有人要为我能从轮椅里站立起来而祷告时，我会立即告诉他们，我宁愿抛开我的私心，能请你们为我可以从这件事中得到医治而祷告吗？我的确认为那才是最重要的事。
他们对这有什么反应？
我从他们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们不太相信我所说的。我可以说，他们认为上帝真的会更宁愿让我能奔跑和行走。
那么，上帝更看重的是什么呢？他认为哪一个更为重要呢？
我相信他更宁愿我从这个轮椅里站立起来的时候，就有一颗更纯洁的心。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只要听一听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是怎样说的。他是在谈论罪具有何等的破坏性和毁灭性，并且做出了最为奇妙的陈述。他说， 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弯出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失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地狱。
这段经文揭示了上帝认为在身体和精神领域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不是吗？
当然是这样。耶稣在告诉我们，当谈到神圣的优先权时，他宁愿看到我们肢体的残缺，而不是精神上的残疾。这对某些人来说可能很难以接受，可我却不然。我寻求具有一颗纯洁的心，对我而言，圣洁远比能够重新使用我的手脚来得更为重要。当到天堂的时候又会如何呢？当然，我为能有一个崭新而完美的身躯而感到激动，可我却真正期待着有一颗全新的心，一颗没有顽固、自私、愤怒、骄傲、怠惰、无信仰或者固执地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的心。啊，上帝，求你让我能从中得医治。我今天为你的祷告依旧，在你奔向他之前，求他把你的生命或者身体条件做大的改变，让他首先来医治你的心灵，因为这是万事之中最好的奇迹。
作为一个牧者，如果没有经历过患难，是很难成为一个成熟的牧者的，也很难做到共情，与喜乐的人同喜乐，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在服事中各样风暴来临的时候，他也很难站立得住。使徒保罗在他的服事过程中就经历了很多的患难，在患难中他从未抱怨或是向神发出疑问，在患难中他心系的不是自己，而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和他们的属灵光景。保罗所经历的一些患难，有时候他都觉得实在是太大了，感觉力不能胜，甚至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也就是在这样的一些患难和难处中，让保罗完全放下自己，完全的不依靠自己，而是依靠能叫死人复活的神。神也把保罗从各样死亡的危险中救离出来，以至于保罗更加确信神是危难中的救赎者和帮助者。保罗深切地体会到了天父的慈悲、怜悯和安慰，并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他。保罗现在深知处在困境和危险境地的人，他们的心境是什么样的，他也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受患难的人，让众人知道，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当人有了一些患难的经历后，当人在患难中得了神的安慰和拯救后，这样的人也可以去安慰那些遭受患难苦楚的人，能像保罗一样蛮有耐心忍受得住，并有来自于神所赐的安慰。神的仆人们，我并不是说我们要这样祷告，神啊，求你让我们经历患难，甚至到那面临死亡的境地。当然不是，而是要知道，如果有患难临到， 也面临死亡的境地临到，依然要相信神掌控一切，依然要相信他的慈爱、怜悯、看顾和保守，依然能感受得到神的安慰。这样我们也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同遭患难的人。哥林多后书一章三到七节说，愿颂赞归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就是发慈悲的父，赐各样安慰的神。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楚，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呢，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楚。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即使同受苦楚，也必同得安慰。我想这也是保罗在患难中也总是欢欢喜喜的原因了吧。牧者面临的挑战是大的，魔鬼的攻击是强的，要面临的难处、患难和险境是多的，但也因着这一切，我们的故事也可成为别人的安慰和鼓励，见证父的慈悲、安慰、拯救，以至于更加牢牢地持守我们的信仰和我们所存的盼望。
跟父母关系不好是很多人心里深层的痛。住在美国西岸的小薇常年和父亲的关系疏远，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他渴望关系能够改善，但是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在神的帮助之下有了大的翻转。小薇从对爸爸满是怨恨到能够爱他、关心他，甚至欣赏他。让我们来听听小薇的心路历程。
我爸爸非常爱喝酒，大概他40多岁的时候，他做了一个小生意，结果失败。之后呢，他就开始酗酒，天天都会喝，那常常是在酒醉的状况。然后喝醉酒以后，我爸爸就会乱说话，脾气很不好。然后我妈妈又喜欢叫他不要喝酒，会责怪他，所以两个人就会一直吵架。从我有印象开始，我爸爸妈妈几乎没有不吵架的时刻。然后后来我又跟妈妈比较好，所以我就很怪爸爸的酗酒，跟爸爸的关系一直没有很好，心中是对他很多怒火，但是从来没有说过。
除了酗酒之外，小薇也不喜欢爸爸的个性。
他是一个非常爱自夸的人，你跟他在一起，他就一直夸说我有多棒，我有多厉害，我有多好，然后呢所有的人都贬低，然后他又很喜欢钻漏洞，喜欢说谎话。
因为对爸爸的不满，小薇和爸爸交谈是很困难的。
过去因为小时候跟他的关系还有心中的怨恨，我跟爸爸说话非常不礼貌，常常都是顶嘴，冷冷的说话，或者是不管他说什么，我就跑到房间去把门砰一声关起来，让他知道我在发怒。也从来没有跟爸爸谈过话，就是安安静静的把事情这样子好好谈，从小到大都没有。所以我爸爸呢一直是觉得我脾气非常坏，信主之后自己脾气就有一直有被圣灵改变，也知道这样对爸爸说话不好，可是 每次跟他要讲话的时候，我还是那种态度，就自己也觉得很懊恼。我那个时候就在想，我应该替爸爸开始祷告了。
小薇的母亲是她带领信主成为基督徒的，妈妈过世之后，爸爸的信主就成为她最大的心愿，但是因为跟爸爸关系不好，让这个成为非常的困难。妈妈走了以后第一年，爸爸到美国来散心，住在小薇家，每一天家里的气氛都很僵硬。
他来美国那段时间，我一直不准他喝酒，他就一直要喝酒，他酗酒嘛，他是一早起来就要喝高粱的，我都一直不准他喝，所以他也就很脾气也不太好。
有一次，小薇带着爸爸去探访妈妈过去的老朋友，小薇对爸爸的表现不满，两人起了口角。
我记得。我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很生气，我就在跟爸爸说：“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态度对老人家说话？”结果我这个有点在责怪他的语气，也把爸爸触怒了，他就开始骂我，脾气这么不好，跟你妈一样。我这辈子最讨厌他说的这句话就是“跟你妈一样”，那是从小说到大的。他一讲这个，我就更火大了，我就开始把从小他一直喝酒、乱说话的这个里头的那个积怨全部都说出来了，那是从来没说过的。那时候我在开车，然后我爸爸就更激烈的回应我，我被他激怒到一个顶点啊，我很想开车去撞别的车。跟他一起走掉。
在最冲动的时候，耶稣的脸浮现在小薇眼前，制止了悲剧的发生。
我看到耶稣的脸，我心里就在跟耶稣说：“我不吵了，我闭口了。”然后我们两个就各怀着火就回家了。
爸爸回台湾之后，因为胃溃疡，医生告诉他不能再喝酒了，喝了一辈子的酒，居然就如此戒了。但是他一直生小薇的气，不跟她说话，也不愿见她的面。小薇懊恼自己脾气失控，阻挡了她跟爸爸关系的改善。
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很清晰的知道，我必须传福音给爸爸，不然的话，以后永生的时候，我没有办法跟他重聚。
他这些年参与一个用拼布做祷告毯 （prayer quilt） 的事工，他决定要为爸爸也做一条，一边做一边为他祷告祈福。但是在把布料买好、图案也设计好之后，却发现做不下去。神让他看到了心里面暗藏了多少对爸爸的怨和恨。
做 prayer quilt 就是一边做一边跟神祷告。当我要做、要祷告、要为他付出的时候，我就发现没那个能力，因为不爱。如果要为一个人祷告，心中没有爱，那个是祷告不出来的，就知道心中对他的恨有多深，很气他的时候，我做不出来，我就停了。悔改一段时间，然后才能再开始做。但是也很奇妙，就是在做 prayer call 这个过程中间，神把那个恨一点一点消掉了。
当怨恨一点一点被消除，小薇心中开始浮现出爸爸过去对她的好。
那个童年，每一次我要去宿舍，他就会放下他的事情。带我去，帮我搬家，我要什么他都会帮我买的。那时候妈妈不给我钱，我爸要上班前，我就跑出去跟他要钱，他也会给我，就是知道他非常疼爱我，宠我。
原本一两个月可以做完的毯子，小薇花了1年半才做完。毯子做好之后，姐妹们围着毯子，跟她一起为爸爸祷告。要祷告的瞬间， 小薇对爸爸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突然就发现我可以爱他了。那一次在祷告中流了很多泪，可是我祷告的就是我很爱爸爸。
小薇带着毯子回台湾，但是爸爸还在生气，不肯见他，毯子送不出去。一直到回美国前有个短暂独处的机会，小薇把握住短短的十几分钟向爸爸表达。
只有我跟他，我就跟他道歉，我跟他说爸对不起，我那次说话真的太不礼貌了，让你很伤心，请你原谅我。然后我就跟他说，我为你做了一条 prayer quilt， 上面满满的都是大家为你的祷告祝福，然后我就送给他。我爸爸听了以后他流泪，我从来没有看过我爸流泪，只有我妈妈走的时候我爸有哭，看到他流泪知道他完全原谅我了。
关系修复的同时，小薇注意到自己的脾气变了。当爸爸还是一如往常的自夸骗人，说话不实在的时候，他有了不同的反应。
像我以前的个性的话，我就会说你这样是骗人，这样不对， 就会直说。我后来跟我爸说话呢，我就会开始抓一些我想要跟他说的几个点，很温和的说很多很多前因后果，让他真的清楚说，哎呀，这个话说了对别人有什么不好，然后别人会怎么看他，就把圣经的一些原则也放在里头。
小薇的爸爸很珍惜这样的谈话，因为很少有人愿意花这么长的时间很温暖的跟他提建议。他开始敞开心扉与小薇长谈，信仰的门也慢慢打开了。
每次离开他家之前，我就会帮他做一个祷告，我就说你只要说阿门就好了，他都会说好。后来他信主了，他告诉我那些祷告都帮助他更愿意相信耶稣。还有就是他发现我信主以后脾气变好了，我的脾气变好，对他信主帮助很大。
脾气改变不说，小薇发现眼中的爸爸看起来也跟过去不一样了。
开始爱他了以后，我就看到其实他是一个很乐观很开朗，以前是觉得口无遮拦，后来会觉得跟他在一起挺轻松的，不用想话题，就是都会有一个翻过来看他。他还是会讲一些他骗人啊，也会自夸，可是那些点不会触怒我。以前就是一听我就生气，然后就想骂人了，或者是想改他。可是现在 会反而会想说，哎呀，他就是那么可爱，他就是那么直接，都不担心人家会怎么看他，这种个性也挺开朗挺好的。
这种对爸爸看法的大翻转让小薇觉得简直不可思议。
我怎么可能这样想呢？也就是说我开始爱他这个人，而不是说因为我是他女儿，就是要孝顺爸爸，就是应该要怎样怎样，而是神呢就是帮助我直接去爱了这个人的本相。那我就会为他着想，这种爱哇，我就觉得很温暖啦。会想到爸爸现在就是觉得暖洋洋的。
一个从小怨恨爸爸跟爸爸见面就吵架的女儿，到了50多岁不但能够从心里爱爸爸，甚至还会欣赏爸爸，跟爸爸和解。小薇不得不把功劳归给神。
只要靠近神，从神而来的能力就可以克服所有的困难，靠自己是不可能的。
谢谢小薇的分享，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两分钟的圣经。犯错误，犯过失，做坏事情，常常是因为我们先羡慕、思考和受诱惑，才决定要做一件不应该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看别人在做，我们就站在那儿思考羡慕，然后我们才参与那件事情或犯那个法。圣经说得好，在诗篇第一篇说，跟从恶人的计谋，占罪人的道路，做亵慢人的作为。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先经过看看别人在做，然后我们站住观看，羡慕他们的坏行为，然后我们也跟着他们一块进去参与，决定做那件事情。也许良心责备我们，但是我们还是去做。圣经劝我们不要接受试探，不要做错，不要违背人或神的法律。所以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他的律法，这个人便为有福。
人生就像走在单行道上，与其他过客一同前行，这条路怎么走呢？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郝爷爷，欢迎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跟您谈的主题是人生的道路怎么走。人生路上我们会影响别人的旅行，就像他们会影响我们一样，只是影响的程度谁也无法预知。每个人的走法、目标、希望、期许和努力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您我也可能影响自己的旅途，甚至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还不包括那些我们不能预知而迟早要遭遇的问题。您我面对那些问题的方式与帮助别人面对问题的态度会有深远的影响。人生旅途的最佳走法是什么呢？圣经罗马书12章12节提供了上帝赐下的指标，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这忠告是上帝给每一个人的，这些充满力量的忠告像是等边三角形的三边，既独立又相辅相成，很多基督徒从中得到帮助。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在盼望中要喜乐。这盼望抬起了人类灵魂的眼睛，看着上帝荣耀的应许，就是那人生尽头的天堂与永生。不但如此，这期盼还使您我生出一个善意，就是要帮助我们遇到的每一个人，使他们快快乐乐地走在这条人生的旅途上。 盼望是好的，因为它使人能在患难中忍耐。这是我要说的第二点，在患难中忍耐给了我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提醒您我要想到如何使别人的路好走些。他赐勇气帮助我们承受痛苦，使我们在斗争中坚持到底，就像保罗能够带刺而行一样。最后是祷告要恒切，这也是最好的，因为它辅助前两点。有时候我们在挣扎的旅途中倍感孤独，完全被自怜自责的心情笼罩着，然而这时候我们竟然拥有跟上帝说话的特权，可以向上帝热切祷告。这好像是先让我们品尝一下天堂的滋味。想想看，您我可以借着读圣经聆听上帝的话，亲自从上帝得到帮助，这是何等的祝福啊！祷告中得力量，我们便更能够承受患难，心中的盼望就更加确切。这些益处被赐下来，不再树立法规，乃在帮助信从上帝的人，使得他们更合上帝的心意，更能够帮助人，也使旅途更加愉快。听众朋友，您还记得这个三个忠告吗？在盼望中要喜乐，在患难中要忍耐，祷告要恒切。我是好爷爷，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中再会。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播长16米，下午4点和5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播长25米，下午6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 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